Ted Hildebrand 博士 OT 历史 Lit 和神学第七讲 Copyright 2020 Ted Hildebrand 博士。这是 Ted Hildebrand 博士在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中的第七讲，创世纪三堕落和创世纪第四章关于该隐和亚伯叙述的内容。回顾与预览0:00至1:46。下周你们要读利未记，这对你们来说会是一些工作。现在有两篇文章，所有这些材料都像往常一样在网络上，只需访问网络即可看到这两篇文章。阅读了威尔逊博士的《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一书中的两篇文章，然后选择了《利未记》中的章节。我从《利未记》中挑选了一些我认为对你最有意义的内容。下周我们将完成诗篇第23篇的背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这就来了，我们想跳回伊甸园，而我想离开伊甸园。一位客人来到这里，我想如果我们能和亚伯拉罕一起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行走该多好。他问你在课程中的哪个位置，你说我们还在伊甸园里，所以我们会尽力解决这个问题。上次我们谈到了蛇和蛇对女人说实话，但同时又说谎。我们还谈到了蛇的欺骗性和狡猾。我们基本上注意到蛇说他们会变得更像上帝。上帝本人在第 3.2 章中说，现在人类已经变得像我们一样知道善恶了。显然撒旦的分析是正确的。利善恶知识树神我们和恶 1:47至5:25。今天我想问的是，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如何变得更像神的呢？我想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之间的区别吗？客观知识是关于你之外的善的知识。主观知识是关于你内心的善的知识，你内心的主观意义。有客观的、外部的和主观的、内部的。上帝是否知道自己以外的善？他看着所有的创造物，并宣称他是好的 ,tov, 并且在他完成后 ,tov 我的很好。所以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好的东西。我想承认上帝拥有他自己之外的良善知识。上帝本身有主观知识吗？是的。神知道邪恶吗？如果上帝不知道任何邪恶，那么他就是天真的。神并不天真。上帝知道邪恶，但他是在上帝之内还是在他自己之外？现在他内心感受到邪恶了吗？不，我们说神是完美的、良善的、公义的、圣洁的，所以不。这就是我想和上帝一起看看的知识结构。现在让我们看看亚当和夏娃受试探之前的情况。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有关于自身之外的善的知识吗？亚当和夏娃对自身之外的善有客观的认识。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知道自己内心的善良吗？是的，他们知道神使他们成为良善，因此他们对良善有主观的认识。在受到诱惑之前，他们对邪恶有什么了解吗？不。那么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像上帝还是不像上帝呢？他们与上帝不同，因为他们没有外在客观的邪恶经历。在试探的时刻，这是在他们真正参与之前，撒旦说嘿，吃那果子的时刻。他们获得了关于自身之外的邪恶的客观知识。他们在蛇身上体验到了这一点。此时他们是不是变得更像上帝了？这是谎言，因为他们不仅获得了客观的知识，而且当他们吃了果子时，他们获得了什么？对邪恶的主观认识。这是谎言吗？是的。蛇撒旦让他们参与邪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参与和作恶是否超越了神呢？是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变得更像上帝知道善恶，但问题是他们超越了上帝，参与了邪恶。所以这是看待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 C 试探的过程 5:26至8:19。我想快速完成诱惑的过程。创世纪 3.6 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女人对蛇说，园子里任何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但是神说我们不可吃园子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到了第五节，蛇说道，但神知道你们吃了它，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辨别善恶。这就是诱惑的过程。让我们来分解一下。当女人看到那棵树上的果子很好吃的时候，我想称其为肉体的情欲。 我想做的就是比较这两节经文。约翰一书 2.16, 凡事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列出了这三件事。他列出了三件事，而约翰一书 2.16 中的三件事与创世纪三章中的三件事完全吻合。首先，有肉体的情欲，这是食物的好处。圣经说眼目的情欲是悦人的眼目。水果看起来确实不错。然后生命的骄傲进来了，看看这一点，它被用来获得智慧。这是获得智慧的果实。你们中有多少人愿意为此付费？你吃了果子，你就会变得聪明。它可以让你免去上大学的麻烦。你可以去餐厅吃水果，你就会变得聪明。这种水果与智慧有联系。创世纪三章中有很多智慧的主题。因此，在约翰一书二章的试探过程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模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就像在受试探时一样。第三代中的蛇，现在会发生什么？男人的困境和女人有什么不同吗？撒旦直接对他说话，他与蛇对话。我想说，亚当的困境是不同的。亚当经历过的唯一一件他知道不好的事情是什么？亚当经历过不好的事情。人独处不好，他知道吗？是的，他有这样的经历，这就是夏娃被创造的原因。现在他面临着什么？亚当的诱惑有所不同，因为亚当现在面临着夏娃吃了果子的事实。如果亚当说不，我不想要果子，那么他又是什么？现在他又独自一人了。他吃了果子，也参与了邪恶，所以亚当的试探是不同的。然而，他把果子给了他，亚当吃了。所以现在他们是一样的，但他们仍然受到不同的诱惑。D. 堕落的结果 ,8:20-18:10。现在这是秋季的结果。人类的行为和选择会产生后果吗？16岁的孩子和22岁的孩子有什么区别？让我用我的儿子。我儿子16岁时和22岁时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16岁的孩子，他是否认为他可以在生活中做一些事情，并且不会有任何后果？年轻人做事时会想，我能做到，并且可以侥幸逃脱，或不会有任何后果，或我可以克服后果。所以16岁时，他认为没有什么后果。就他而言，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这让他的母亲和我都很懊恼，然后去了阿富汗，还去过伊拉克。他的一位朋友被枪杀，另一人颈部中枪。他们是好朋友。他的朋友实际上在 YouTube 上。他颈部中弹，幸存下来，身上贴了补丁。我们看到他跑向医疗直升机。他颈部中弹，幸免于难。他错过了动脉大约一毫米。我的儿子16岁的时候是不朽的，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不会产生任何后果。22岁的他现在知道什么是死亡以及他可能会死吗？是的，他确实如此。这会改变他看待生活的方式吗？是的，因为现在他明白了这一点，行为和后果。行动与后果相关吗？这就是16岁的人和现在22岁的人之间的区别吗？虽然当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和一个22岁的老人说话，但这很可悲，因为他见过太多的生活，太多了。所以我在这里建议的是，行为和后果之间的这种联系在圣经中确实很重要。顺便说一句，我们不会对箴言做太多的事情，但如果我要总结整本箴言，箴言很大程度上是在告诉年轻人，行为和性格与后果有关。行为和性格会导致后果。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概念。这是有后果的。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他们是成年人，并且有后果。这里发生的事情是神与人之间产生了后果。男人躲藏起来。他藏在哪里？他躲在灌木丛里。于是神走过来问，你在哪里？他们回答说，我听到你在花园里散步，我很害怕。请注意，现在人对神的反应是恐惧。但还记得什么是敬畏上帝吗？现在你说，但恐惧并不真正意味着恐惧。哦，真的吗？真的吗？所以我们必须就敬畏神意味着什么进行大讨论。那即将到来。但在这里，人们隐藏在恐惧和羞耻之中。所以他说，我躲起来是因为我赤身裸体。神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你吃过我禁止你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男人勇敢地说，我做到了。是我干的，别怪他。 那是错的。我该死，别怪他。不，好吧，这是第一个男人，他走了，看看这真是太可悲了。男人对上帝说，你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把果子给了我，我吃了树上的果子。那么神会做什么呢？主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女人说，不是我，不是我，那是蛇。于是上帝说，蛇，让我们从你开始吧。所以神从男人到女人，最后到蛇，然后蛇受到第一个诅咒。现在让我回去完成这件事。现在你所面临的是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分离。神与他的子民在一起，就是这个概念。你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吗？以马内利。你看到最后的 L 这个词，它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上帝。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所发生的事情是，上帝与他们同在花园里，与他们一起散步，与他们交谈。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但现在他们犯了罪，人类就躲了起来。那么会发生什么呢？你会在圣经中发现，神现在潜逃了。换句话说，现在是隐藏的神，而不是在花园里与你同在的神。现在神隐藏起来了，男人躲着他。有人记得吗？当你们读出埃及记时，人们是否在山上看到了上帝？西奈山的山在震动，人们是什么？他们是说，愿上帝显现吧，还是说，够了，退后吧？所以上帝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人类周围的潜逃或隐藏状态。顺便问一下，圣经的其余部分是做什么的？圣经创世纪一至三章的其余部分是否告诉我们神如何回来与他的子民同在？耶稣接着说，他将被称为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子民从他的罪孽中拯救出来。而他叫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然后耶稣回来了，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最终基督回来并聚集我们与他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会永远与主在一起。因此归根结底，整本圣经都在指向人类回归与上帝同在的时刻。神正在救赎性的制定创世纪第三章中所发生事件的细节。创世纪第三章中发生了什么？圣经的其余部分是上帝伟大的救赎工作，上帝借此救赎了他的子民。他来到会幕里。他住在哪里？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你跳过了那些会幕章节，所以我们没有读它。在会幕里，神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当所罗门建造圣殿时，会发生什么？沙基那荣耀及荣耀云降临，神与他的子民同住。有了耶稣，我们现在就有了肉身的神与他的子民在一起。所以，圣经的其余部分将是这位隐匿的神，隐藏的，成为以马内利的，神再次与他的子民同在。这最终吸引我们与神永远在一起。伊甸园是圣经的开始，但伊甸园也是圣经的结束吗？我们最终又回到神的面前吗？这就是伟大的希望吗？基督徒是充满希望的人吗？哦，世界上一切都出了问题，这个地方就要爆炸了。问题，基督徒有希望吗？是的，因为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能永远与神同住，并重温伊甸园。这里还发生了什么？人类是否受到罪的影响？我们知道人类会死。圣经怎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从花园的罪恶中出来的人类就会死亡。难道只有人类受到罪孽的影响吗？圣经说，不，所有的自然，所有的受造物，罗马书 8.2 说，所有的受造物都在叹息，等待救赎之日的到来。受造物本身也在呻吟，等待着上帝这一伟大救赎行动的发生。创造如何呻吟？饥荒、海啸、地震、瘟疫、疾病、癌症以及所有这些糟糕的事情都在发生。大自然本身正在等待一切都恢复正常的那一天。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否意识到世界上的事情是多么混乱，并且你们是否意识到了对事情变得正确的渴望？有一天，这件事将会得到纠正，并且变得有意义。所有错误的事情都将得到纠正，我们渴望这一点。我们和创造物一起为此而叹息。这就是罗马书中这节经文所说的，一切受造之物都叹息等候救赎之日的到来。就我们的身体而言，人们会发生什么？他们从尘土中出发，然后又归于死亡。你来自尘土，也终将归于尘土。身体已经付出了代价。顺便问一下，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只有他的灵魂从死里复活吗？ 或者他的身体和全部都起来了吗？他在身体中升起，把你的手指放在我身边等等，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身体会升高吗？是的。我们从死里复活，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所有人。男人和女人有冲突和指责。男人开始责备女人，女人责怪男人，但在这种情况下，男人责怪女人。亚当是个站得住脚的人吗？不，这家伙责怪他的妻子。这是一个很好的举动，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我不会责怪这个人，事实上我确实如此。所以，这场运动是一场冲突和指责的运动。我想通过走后门来发展这个主题。一，创世纪三章的咒诅，蛇的咒诅，18:11至23:30。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诅咒吧。我们将从蛇开始，然后再到女人。神做什么？亚当责备女人，女人责备蛇。神从蛇开始，然后回到女人，最后回到男人。蛇来了，神在第 3.14 章对他说，神对蛇说，因为你做了这事，你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会用肚子爬行并吃灰尘。顺便问一下，灰尘这个词有一个游戏吗？亚当叫什么名字？他被称为亚当，因为他是从 Adam 尘土中取出的。所以他的名字叫达斯蒂。蛇吃什么？灰尘。这灰尘有戏吗？亚当达斯蒂会回归尘土吗？这就是他的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老实说，亚当的名字真的是亚当吗？你意识到亚当的名字不是亚当，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确定。夏娃的名字不是夏娃。希伯来语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还不存在，所以亚当的名字可能是其他语言。但他的名字仍然意味着尘土飞扬吗？这个名字的含义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希伯来语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并不存在，所以你必须小心。这家伙的名字真的是彼得吗？还是当你在不同语言之间切换时是别的什么名字？耶稣的名字是怎么发音的？耶稣的名字在希腊语中发音为 Jesus。耶稣的希伯来语名字是约书亚，看看你是否认识这个名字。他的名字叫约书亚，你能听到约书亚的声音吗？意思是耶和华拯救。他被命名为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采用了他名字的含义，尽管他是约书亚，并且在希腊语中是耶稣。因此，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名称变化。让我们回到蛇身上。蛇吃尘土。创世纪 3.15 是圣经中真正重要的经文之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关于地球的日期和年龄的一些争议，正如你所知，这些问题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圣经并没有真正说。但创世纪 3.15 确实说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上帝对蛇说，好吧，蛇，你要用肚子爬行，吃土。他还说，我要使你和女人为仇，你的子孙和他的子孙为仇。他是谁，会压碎你的头。谁来打碎蛇的头？还没有到耶稣那里去。在这个上下文中，这个他是谁？这是女人的后代。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使你的后裔撒旦之子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压碎你的头，蛇要咬你的脚跟。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原始福音派。Proto 的意思是第一。所以 Proto-Evangelium 的意思是第一部福音。所以神在对撒旦和蛇的第一个咒诅中所说的。他说，通过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将会有敌意，那里将会有冲突。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之一将压碎蛇的头。到底是谁来砸碎蛇头的？耶稣会做这件事。有些人和我一样，把这当作福音的第一个信息，说通过这个女人，希望蛇会被打败，撒旦的后裔会被打败。这将通过女人的种子发生。这意味着还有希望。从第一个咒诅开始，人们就希望撒旦不会得胜，死亡和尘土不会得胜，但女人的后裔会压碎他的头。因此，对蛇和撒旦的咒诅是有希望的。F. 对女人的诅咒 23:31-45-56。继续说女人。他对女人说，我会大大增加你生孩子的痛苦，你会在痛苦中生下孩子。我不知道这一点， 但我亲眼目睹过。这是我一生中最整洁的事情之一。我有四个孩子和一个孙子，我见证了四个孩子的出生。生孩子的时候有疼痛吗？是的。关于最后一个孩子，就是我告诉过你的那个埃利奥特，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步兵。艾略特出生时他并没有准时出生。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我站在我妻子的头上，你做这个呼吸。现在这确实是老东西了。所以我开始呼吸常规。护士就在下面。我在想，医生在哪里？医生不在这里。护士看着我说，嘿，你是医生，不是吗？我这里需要帮助。我说，女士，我是一名医生，但不是那种类型的医生。我负责呼吸。我真的可以做得很好。我开始找这些借口，我真的很紧张。如果他让我去那里，我就会晕倒。我在这里做这个结束，在那里不做那个结束。他说，现在就到这里来。孩子快要出生了，我现在需要帮助。没有医生。天哪，我没有昏倒。我帮助释放了埃利奥特，也许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这也有磁带。对不起，艾略特。但实际上我帮助艾略特生下了我们的第四个孩子。他很好。半小时后，医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问道，你在哪里？你知道什么更糟糕吗？那家伙向我收取了1200至1500美元。我说，等一下，我生下了孩子，我要给你寄一张账单伙伴。实际上他是一位私人朋友，也是一位好医生，但他迟到了半小时是一个问题。你要去哪里？所以我的妻子就在那里。我是基督徒，圣经上说他生孩子时会受苦。这就是我的观点。如果我说我的妻子在生育时必须承受痛苦，因为他是基督徒，而圣经说他在生育时会遭受痛苦，这样可以吗？这是荒谬的。我们对抗咒语吗？是的。我们给他麻醉来对抗诅咒。伙计们，我们快要死了，我们该说什么？上帝诅咒我们死亡，所以我们应该放弃。不，我们要对抗诅咒。所以我们要与咒诅做斗争。女人生孩子都会有痛苦，你给她麻醉，你对抗诅咒吗？是的，你是。你与诅咒做斗争。你与诅咒做斗争，这就是上帝爱红袜队的原因。伙计们，如果你结婚了，请确保你的孩子出生了，因为这将是你一生中最美妙的事情。这对你的妻子也很重要。所以她很痛苦，但这里又发生了其他事情，这真的很棘手。我们与诅咒做斗争，并聆听这一点。创世纪 3.16 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的愿望将是你的丈夫，这是女人诅咒的一部分，她将统治你。这是女人诅咒的一部分。什么是女人的欲望？女人会渴望她的丈夫，但她会统治她。因此，这节非常棘手的经文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女人的欲望是什么？创世纪 3.16 是什么意思？现在，首先，她会对丈夫产生性欲，而她会说回来，回来并踩刹车。我只想说，这不现实。这不是婚姻中常见的情况，我已经结婚36年了。这是否意味着她会对丈夫产生性欲？婚姻中通常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是这样。其他人则认为她的愿望是为了她的丈夫，也就是说她会渴望服从她的丈夫并让他统治她。我嫁给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之一。她是一个非常善良、体贴、温柔的人，是她对丈夫顺从的愿望。是的，对。所以我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为了从戈登学院毕业，你必须去看屋顶上的提琴手。如果你不这样做，威尔逊博士就会再出去时用气枪射爆你。你一定要去看屋顶上的提琴手。这只是希尔德布兰特的事情，我在这里并不重要。有部电影我认为非常重要。我也兼职教希腊语。它被称为我盛大的希腊婚礼。这是合法的。我有一个完全是希腊人的朋友，他说那部电影将其描述为 T。丈夫进来了，丈夫是一家之主。旁边还有两个女人。不幸的是我和我的妻子一起观看了他。丈夫进来了，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翻身了，她正试图指导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说，是的，亲爱的，丈夫是一家之主。然后她转向女孩说，是的，丈夫是一家之主，但妻子是脖子，她想把头转向任何地方。我看着我的妻子，我还能说什么？这是事实。 因此认为女人想要顺从是一种诅咒的想法也不太合适。因此对于女人渴望丈夫的含义来说，第二种选择也可能不太可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有一位女士写了一篇关于女人的欲望含义的文章，她敏锐地注意到创世纪 4.7 中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文学短语。现在我想做的是评论如何解读那些难的段落。女人的愿望是什么？这是一段困难的段落。是经学是你如何解释圣经。如果你有一篇文章知道它的意思，你应该从已知到未知。如果你不知道某件事是什么，你应该看看其他可能更清楚的地方，并用清楚的来衡量不太清楚的地方。这是一个方法论。所以他查阅了第 4.7 章，那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它的结构完全相同。神来到该隐面前说道，该隐若行正事，岂不蒙悦纳吗？但是如果你不做正确的事，现在就是这样，罪就蹲在门口。他罪想要拥有你，该隐，但你必须统治他。是不是很清楚了？罪像一头狮子一样蹲在门口准备吞噬该隐，但他必须把他固定住。罪掌管该隐吗？是的，他杀了他的兄弟。这句话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有什么说法吗？他会渴望他的丈夫，就像罪渴望压倒该隐一样，女人也会渴望压倒她的丈夫。那么丈夫就必须统治她。所以婚姻中存在权力斗争和冲突，这是诅咒的一部分。你会反抗诅咒还是屈服于诅咒？你是简单的接受这一点，还是与诅咒做斗争？我想讨论一下我们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婚姻中会出现权力斗争吗？我已经结婚有一段时间了，也见过很多其他的婚姻。我女儿刚刚结婚，劳动节周末我飞快地去了俄亥俄州，然后周一开车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课堂上这么累。我女儿嫁给了一位律师，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律师。他在与我女儿的婚姻中争吵吗？他是否像在法庭上辩论案件一样使用逻辑论证？问题是我女儿很聪明，比她爸爸还要聪明。他会反驳他吗？他们卷入了这场不断升级的争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不想输掉官司。如果你是一名律师，你就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冷静下来。所以他应用了这些论点。但有什么问题？我女儿从来都没有输过。所以他加剧了争论。他加剧了争论。很快我就会祈祷他们不会互相残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退缩。所以他们真的会去做。这是谋杀。这并不是真正的谋杀。这就是我所担心的。老实说，我曾在我女儿的婚礼上讲过很多布道。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你说我只是爱她，我只是崇拜她。结婚大约一周后，一切都消失了。学习如何在婚姻中争吵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吗？有些事情是丑陋和肮脏的，你不应该做。所以你需要学习如何解决冲突。你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后退，什么时候该向前冲。换句话说，你有这种舞蹈，你需要学习如何跳舞。其中很多都是在处理冲突。你说，不，不，我们不会发生冲突，我很爱他。我现在就告诉你。其实这很可怕，但我告诉我的孩子们，和他打一架吧。看看他是如何战斗的。你说，这真的很糟糕，这可能是个坏建议，但是，所以我想说的是，婚姻中会有冲突。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的男女关系。这不是大讨论，我们会等到评委们进行大讨论，但我只想在这里介绍一下。有人说，女人是男人的帮手。因此，她被视为比男人低等或低等，就像电工和电工的帮手一样。电工是主要的。帮助者是跑去拿螺丝刀或其他东西的人。因此，夏娃被认为是帮助者，因为帮助者这个词，它对男人来说是次要的。在希伯来语中，它是 Ether。你知道这个词，但你不知道你知道它。猜猜除了 Eve 之外，还有谁叫 Ether？ 想想那首古老的赞美诗，上帝在过去的岁月里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的希望。没有人知道这些歌曲了。上帝被称为帮助者。这个词来自埃比尼泽。埃本的意思是石头， Ether 的意思是帮助。它的意思是帮助之石。上帝自己称自己为 Ether， 但你不会说他是一个帮助者，就像夏娃是一个帮助者一样。从拯救者或拯救我们的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位帮助者。 因此你不能利用夏娃在这里的事实，因为那样的话上帝也必须是顺从的，而我们知道他不是。所以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另一个论点。亚当给夏娃起了名字，亚当给动物起了名字，这表明他是王。这个命名显示了他对动物的统治权，因此他对他也有统治权，因为他给他起了名字。但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没有提到夏娃的名字。他只是说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他的名字是亚当，但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当亚当被告知尘土，你是尘土，你将回归尘土时，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他被告知他将要死后，他立即转向他的妻子，并给他起了名字。你这个死女人，你这个诅咒女人。哦，对不起。亚当就是这么做的吗？这里的时机非常重要，他在受到诅咒后就给他起了名字。第 3.20 章，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哈瓦。你们都知道哈瓦，我们在里黑姆之前就做到了这一点。他称他为活着的人，众生之母。他并不认为他是一个诅咒，而是认为通过他，他成为了众生之母。正是通过这个女人，将会诞生压碎蛇头的后代。他看着他的妻子，就看到了众生之母。他给他起名字是显示了他的统治地位，还是他认可了他的性格和命运？他正在认识他的性格，比起性格，我更喜欢他的命运。也就是说，通过他，种子将会伤害蛇的头。这很美好，因为他通过这件事向他致敬，特别是因为他刚刚被告知亚当，你死了，你将回归尘土。在夏娃中，他表达了希望有一天这种情况会扭转，他在妻子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那里有一条美丽的通道。那么圣经中的其他地方又如何呢？在新约中，我们只读新约中的两节经文，然后我们就回到旧约。在加拉太书中，这样律法就负责引导我们归向基督。然后在加拉太书 3.28 中，在基督的教会中，既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在旧约中做犹太人更好，因为他们有神的应许，外邦人是外人，既没有奴隶，也没有自由人，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兄弟姐妹，无论贫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合而为一。没有任何关于权力结构的暗示。以弗所书 5.2 是伴随我成长的一节经文。我的父亲符合希腊模式。在我长大的教会里，经常有人宣讲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一生都被教导着这一点。妻子要顺服丈夫。我现在是丈夫了，进展不太顺利。不，事实是一切进展顺利。我的妻子是一个非常顺从的人。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正在努力教你她教我的东西。那是另一个讨论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她没有引起冲突。她是令人转头的脖子。头以为她就是头，但脖子却把头变成了头。但令我感兴趣的是，正如我在这堂课上试图教你的那样，当你解释圣经时，你如何解释单词的含义？语境。上下文决定意义。当你读到以弗所书 5.2 章时，你是否认为 5.21 章与上下文相当接近？绝对的。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很少听过以弗所书 5.21 的讲道？这是前面的诗句。他说，出于对基督的敬畏，彼此顺服。妻子该不该顺服丈夫？是的。这里说他们应该互相顺服。丈夫该不该顺服妻子？是的。那么问题是，我的妻子为我服务吗？你知道这是多么自私和自恋吗？问题是，我该如何侍奉我的妻子？他的问题是，我该如何侍奉我的丈夫？问题应该是，我应该如何服务我的配偶？那么权力斗争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通过放弃权力而不是夺取权力来对抗诅咒。谁是我的模特？格蕾斯弟兄们，这里有人吗？耶稣降临，我是宇宙之王，你们跪拜我。我是宇宙之王。我和父亲是一体的。你们是仆人，我是宇宙之王。不。耶稣拉住门徒，他们要去吃晚饭，他说脱掉鞋子。如果你是恩典弟兄会，他们至今仍然这样做。那么耶稣做什么呢？他为他们洗脚。权力斗争结束了吗？这是宇宙之王跪下来给他的门徒洗脚。权力斗争？不，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当他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真正成为了王。这就是领导力吗？ 正是因为这样的行为，门徒才愿意出去为基督而死。我想说的是要小心这节经文，谨防婚姻冲突中的权力争夺。当我第一次结婚时，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一开始会攫取权力，但我建议的是像基督一样，学会如何放弃它。因此，权力不是冲突产生的，发生的是我如何为他服务。这就是你对抗诅咒的方式吗？诅咒是会有这种权力斗争，会有这种婚姻冲突。解决办法是对抗它，不是通过夺取权力，而是通过服务他人。G. 对人的咒诅 45-57-52-59现在让我们看看人的诅咒。人必须面对自己的诅咒。工作是一种诅咒吗？创世纪第三章说，他对亚当说，你因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地就因你的缘故受咒诅。通过痛苦的劳作，你将在一生中吃到它。它会为你长出荆棘和棘藜，你也会吃田间的植物。你将靠着额头上的汗水吃东西，直到回到地面。工作是一种诅咒吗？你说是的，工作是一种诅咒。不，回到堕落之前，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时，还没有受到任何诱惑，亚当有任务要做吗？亚当要照顾花园并在花园里工作吗？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会在花园里工作吗？是的。工作不是诅咒。诅咒是工作的徒劳。你是否曾经为某件事而努力，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全部崩溃？有一首美妙的乡村歌曲说，无论如何都要做。他说，我会出去唱一首第二天没人会记得的歌，但我还是这么做了。我认为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这样做。你可以为某件事付出很大的努力，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分崩离析。工作徒劳，你们中有些人知道这种徒劳吗？当它发生时，当你全心全意投入某件事，然后你不得不看着它分崩离析时，这是毁灭性的。问题在于工作的徒劳性。有些人会问，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我想建议的是，你找到某种类型的工作。你见过那些每天朝九晚五工作却讨厌自己的工作的人吗？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在五点钟下班。这对他们来说是自由。周末，我不必再工作了，我只是讨厌这份工作。他们参加聚会是因为他们知道周一他们必须回去工作。有些人过着那样的生活吗？我哥哥是布法罗一家大型地铁系统的副总裁，我们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讨论，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是老人了。我们回顾了生活。现在我喜欢我在戈登学院所做的事情。这是我一生中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上帝呼召我去做这件事。我每天5:00或5:30起床，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在这堂课之后，我将一直编辑该视频，直到午夜左右，以便明天早上可以为您提供。我爱我所做的。我哥哥说，我讨厌我所做的事。我已经等不及退休了。我想说的是，你们有可能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是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的职业和激情就会融合在一起，产生协同作用。因此，我建议找到你的热情和你的职业的交汇点，然后努力实现。因此，无用的工作是困扰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人与尘土做斗争。基本上，我们都会归于尘土，死去。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失去了父亲和母亲。很难看。几年前，我父亲死于癌症，我必须帮助他完成整个过程。太可怕了。你们中的其他人有在车祸中丧生的朋友，父亲、母亲、祖父、祖母以及去世的朋友。死亡是一个问题吗？死亡是一个大问题。我讨厌死亡。我讨厌癌症对我父亲造成的影响。我恨他。但我想说的是，当耶稣降临时，他做了什么？就像耶稣来到地球上说，你们这些人，你们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大问题？不是工作无用，而是死亡。耶稣说，提出你最大的问题，看看这个。我要做什么才能战胜死亡？我要通过死亡来战胜死亡。我会死，然后我会从死里复活。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死后还有希望吗？死亡是最终的答案吗？死亡并不是这件事的结束。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仰望耶稣。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说，当他回来时，当我们见到他时，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因为我们会看到他的本来面目。有一天，连我爸爸也会站起来。我总是想知道，当我教这门课时，他在想什么。他可能在上面咯咯地笑。有一天，我的父亲会再次复活，我们将永远与主在一起。那是什么概念？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概念，即我们永远回到与神同在的花园里。所以，圣经是这样开始的，圣经也是这样结束的。我们的身体回到上帝身边，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永远与他同住。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那是最好的。死亡不是胜利者，耶稣把它消除了。这是个好消息。是的，人类会挣扎，我们都会死。我的时间比你们大多数人都少，但没关系。我们现在要行动得更快一些。创世纪一至三章奠定了圣经的其余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创造的记载和花园奠定了圣经的其余部分，这是上帝的救赎工作，使我们回到他身边。你在出埃及记中已经看到这一点。你在那里看到救赎了吗？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神做了什么？他下来释放了他的奴隶，带走了他们，并给了他们他的法律。他把他们释放到他的土地上。因此，神正在将他的子民从埃及救赎出来，他要把他的子民从巴比伦的奴役中释放出来，并将他们带回来。在耶稣里，他将把我们带回到他身边。最终，有一天，这将是永远的面对面。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发展方向。所以，创世纪一至三章就这样设定了。之后你就会看到神一遍又一遍的救赎他的子民的救赎运动。他的子民是否总是说，哦，现在神正在救赎我们，我们将永远侍奉你。他的人做什么？他给他们马拿，他们做什么？这就像莱恩的食物，我厌倦了这个。一直吃同样的食物。我们大多数不住在校园里的人都说，那真是太好了，因为今晚我必须回家煮鸡肉和西兰花。过了一段时间，当你必须做饭却又不会做饭的时候，时间就会变得很长。该隐和亚伯 5300-6129 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这是圣经中第一个关于谋杀的记载。该隐要杀亚伯。谁献肉祭？亚伯还是该隐？亚伯献肉祭。肉祭要与流血一起献吗？肉祭是随着流血而献的。当我说谷物供奉时，谷物供奉有什么问题？我不是在谈论麦片。当你谈论古代近东的谷物时，基本上就是小麦和大麦。顺便问一下，该隐是否献上地上的庄稼，小麦和大麦？是的。哪一个是神所悦纳的呢？亚伯的奉献是可以接受的。当我长大后，人们说亚伯的祭品之所以可以被接受，是因为它是血祭。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亚伯的供物被接受，因为它是流血的，因此它是可接受的供物。而该隐的祭物不是流血祭，所以他的说法是不可接受的。该隐留下的不是血，而是谷物和谷物。但该隐的祭物并没有因为不是血祭而被拒绝。这就是神接受亚伯的供物而拒绝该隐的供物的真正原因吗？答案是不。神有没有吩咐以色列人献谷祭呢？是的，他在利未记第二章中这样做了。当你读到利未记第二章时，神命令以色列人献上他们的五谷及他们出收的庄稼。谷物是献给上帝的合法祭品。该隐的问题不在于他提供的材料。该隐对他的兄弟怀有恶意和仇恨吗？问题在于他的心，而不是他提供的东西。因此，不要因为上帝告诉他们要献上谷物祭而被误导。他说，亚伯提供了最好的选择。我想反对这一点，因为这将犯罪转移到了祭品上，而犯罪并不在于祭品本身，而是在于带来祭品的人的内心。在整本圣经中，这比奉献的细节更重要。因此，我认为当我们试图将其归结为产品类型时，我们就被误导了。我认为这没有抓住重点。神在很多地方都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所以问题是，有时我们只关注牺牲，却没有意识到他真正要求的是怜悯、正义和公义， 这才是他所关注的。因此，上帝来到该隐面前，并对他说：该隐，如果你这样做，你的处境就会很糟糕。该隐对他弟弟亚伯说：我们出去到田野去吧。当他们在田野时，该隐袭击了他的兄弟亚伯，并杀死了他。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弟弟亚伯在哪里？我不知道，他说。然后他说出了这句经典台词，这是你们都应该知道的经典台词：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吗？这是圣经中的经典台词。该隐对上帝说：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向上帝提出的答案是什么？该隐认为答案是不，我不是我兄弟的守护者。这就是该隐在这个反问句中所暗示的。该隐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不是他兄弟的守护者。然而，我们实际上是我们兄弟的守护者吗？是的。于是，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这在创世纪的构建方面带来了很多事情。你见过家庭中好兄弟、坏兄弟的情况吗？你是否从兄弟姐妹的竞争本质中得到了其他类似的事情？你家里的兄弟姐妹之间有竞争吗？我的家庭有五个孩子，我是最大的一个。我最后一个姐姐比我们其他人晚出生五六年。所以当我长大后，我的父亲，我实质不知道在你们的文化中如何说这句话。我的父亲是一个严格的人。我会称他为腰带的人。现在当我说你们这些人的时候，我就哭了，虐待，虐待。他实际上是用皮带打你的。那时我们称之为纪律，而不是虐待。我的父亲爱我吗？答案是是，这就是他这样做的原因。他对我们很严格。他对我和我的兄弟非常严格，但当我的姐姐在那里差距五年时，我的姐姐、我的兄弟和我站在一边，想知道他是如何逃脱一切惩罚的。他让我父亲搂住他的小指。我们嫉妒了吗？我们可以看到差异。这里发生了什么？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我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放松了。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竞争本质在创世纪中也能看到。告诉我创世纪中的兄弟姐妹竞争。请举一个创世纪中兄弟姐妹竞争的例子。利亚和瑞秋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兄弟姐妹竞争。你说雅各和以扫。有人还有另一本吗？约瑟和他的兄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兄弟姐妹竞争的主题是创世纪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我的兄弟经常吵架。有一次，他对我非常生气，拿起一把黄油刀，用尽全力向我扔去。天哪，你拿着刀做什么？于是我举起双臂进行保护，刀落在我的手臂上，卡在了我挂在那里的手臂上。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把刀挂在我手臂上的感觉。我的兄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很疯狂，但他很伟大。所以在那之后，我们都立即想当爸爸回家的时候。这不好。他一回家就会杀了我们。所以他试图拉他，但我们无法把他拉出来。于是我们就去找妈妈了。为什么我们要把妈妈也牵扯进来？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父亲，这绝对是恐怖。所以我们去找我母亲，试图让他站在一边。他也拔不出来。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不得不自己把它拔出来。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爸爸回到家，我们听到汽车的声音，就跑到山上，躲在双层床下。我们准备好了。爸爸回到家，妈妈出去尽力解决这个问题。突然，我们听到爸爸开始大喊大叫。他开始大喊大叫，我们在地下室听到了。该隐，该隐，他想杀死他的兄弟。现在我和弟弟都已经是老人了。所以这两个老人只是坐在一起笑，因为我们记得我父亲的这件事。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我应该说，我的兄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但我不建议扔黄油刀。
但我不建议扔黄油刀。而对该隐的诅咒 ,61-18-64-41。现在让我们讨论该隐的诅咒。该隐被诅咒了，该隐的诅咒会发生什么？该隐的诅咒是他要流浪。他被注定成为一个流浪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作为他的诅咒的一部分。该隐将在他的余生中成为一个流浪者，这意味着他将在余生中几乎孤独一人。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孤独的话题。孤独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吗？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度过的，这是最糟糕的感觉之一，感觉就像整个宇宙中你都是孤独的。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当人们处于流浪状态时，他们在我们的文化中会遇到问题吗？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经常流动吗？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很安定，但当你年纪大了，你就开始经常搬家。在我们结婚的头八年里，我和妻子搬了八次家，其中一处迁往以色列，另一处迁回田纳西州布里斯托尔。不管怎样，我想说的是，我们搬了八次，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搬了，搬了，搬了。旅行固然很棒，但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旅行太多，以至于厌倦了总是旅行，只想回家。什么是家？我和我的妻子一直在努力理解现在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的根几乎被切断了。家在哪里？有点像你所在的地方就是家。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没有根。我只是想让你考虑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有一种家的感觉，一种地方感和归属感，你把自己的根扎在那里。我知道我们的文化就是关于流浪的，但我想说的是要小心流浪，因为你可能会一生都在流浪。该隐因这种徘徊而受到诅咒。就探索而言，流浪固然不错，但你必须小心，不要失去家的感觉、扎根感、归属感或地方感。于是该隐就成了流浪者。第四章说，该隐从耶和华面前出去了。那么你得到的是该隐正在走向什么？他是在接近神还是远离神？他正在远离神并躲避神，所以这就是该隐的问题。所以该隐的故事作为圣经中的第一起谋杀案是相当悲惨的。顺便说一下，该隐有没有说，等一下，我杀了我的兄弟，但你还没有颁布十诫。直到出埃及记二十章他们才出现。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你没有告诉我不要杀他。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且这是错误的。该隐知道上帝的律法写在他的心上吗？人类有良心吗？是的，神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罗马书二。他知道这是错误的。你必须根据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来处理这一点。这洪水，上帝的儿子和人类的女儿，64:42-68:25。这是另一件事，洪水。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在创世纪第六章中，有洪水，上帝的儿子们与人类的女儿结婚。谁是上帝的儿子？经上说，当人在地上增多的时候，就生了女儿。神的儿子们看见人间的女子美丽，就随心所欲地娶了她们。上帝说，我的灵魂不会永远与人相争，因为人终有一死。他的寿命将是120年。所以他正在限制他。后来又说，上帝对上帝的儿子们娶人类的女儿为妻而感到悲伤。这些上帝的儿子和人类的女儿是谁？我想对此提出三个解决方案。我想告诉你，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教导并相信了其中的每一项。所以，我不确定答案是100%保证的。我是说这些答案是可能的解决方案。为什么上帝对这些上帝的儿子娶这些人类的女儿如此生气？为什么他们的孩子是巨人或拿非林？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如此特别？顺便说一句，大多数人总是跳过这一点。 没有人能确定这些人是谁。但每个人都忽略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地球上充满了暴力。神说，我一定要毁灭地球。他毁灭地球不仅是因为神的儿子们，而且还因为地球上充满了暴力。希伯来语中的暴力一词是什么？现在，当你说哈马斯时，这是一个很难的 H。内特说他喜欢腐殖制。你喜欢腐殖制，但在美国它很糟糕。但在以色列，你吃的是正宗的东西。太奇妙了。这就像在费城郊外吃费城奶酪牛排一样。只是不一样。以色列有一个地方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腐殖制。另一件事，你必须有时吃果仁蜜饼。无论如何，哈马斯，让我们摆脱食品吧。你们为什么知道这个希伯来词的意思？这是因为你听说过哈马斯组织。今天以色列的这个组织被称为哈马斯。这个词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中意味着什么？它的意思是暴力。你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暴力是他们的事，因为它根植于他们的名字中。我们有上帝的儿子和人类的女儿，这将花费比我想要的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不想中断讨论。我真正希望你在60秒内读完整本创世纪。我们将在60秒内完成圣经机器人练习，然后就完成了。由戴夫·克莱默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转录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2